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0月26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有你嘅睇透普京伎俩，切断金元，阻止能源交易。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咁啊！我哋今日会讲下呢个川普有啲咩方法，有啲咩动作咧对付呢个普京吓。咁啊，当然亦都会讲到咗对付中共啦。咁喺呢个讲之前咧，我哋先讲下我哋呢一档节目《越讲越有理》啦。就因为我哋要喺下个星期咧就平移到呢一个越精彩，同样系希望之声嘅频道入边吓。本身系11月1号，但系而家咧可以提前平移到嗰边。咁啊，所以咧紧急咁通知大家。咁呢一个频道咧，就会同头头是道一齐咧，从下个星期咧就平移到粤精彩方面。咁当然大家都继续留喺呢个频道上边，你哋去粤精彩多啲订阅一下就得噶啦。平移到呢个粤精彩之后咧，呢、这、一个越讲越有理嘅节目咧，将会系变成咗直播嘅，就系、是、美东时间咧，早上9点钟，亦都系呢一个香港时间咧9点钟。11月开始咧就会10点钟噶啦吓。咁咪呢一个系咁样一个情况噶，咁头头是道咧，会亦都提前嘅，到时会再通知大家。嗱，咁我哋睇到咗川普咧对普京嘅呢个制裁啦吓，已经开始咗噶啦，因为川普讲紧话双普会咧其实冇乜意义嘅，如果系咁样进行落去，咁点睇啊川普嘅呢个对普京嘅制裁咧，老乔？
即係好多人即係觉得啊，川普今次又好似俾俄罗斯俾啊普京呃咗一次。不過咧，或者我哋亦都唔需要咁樣睇，而係話啊，川普一開始就係唔想用一啲戰爭啊，或者係繼續大家打嘅戰嘅方式，或者其他比較係極端嘅方式，佢認為佢仍然可以搞得掂啊普京，但係普京令到佢真係好失望，亦都而家呢個時候佢唔再抱有任何嘅希望噶啦，咁所以佢就決定用一啲新嘅方法。咁主要就係、是、普京係拒絕美國提出嘅任何嘅嘢，譬如話喺而家嘅前線停火，跟住咧就係、是、有一個俄烏和平嘅談判。咁啊，普京三番四次講得好清楚，佢個底線唔會移嘅，佢就要曬佢而家要嘅土地，就咁樣。亦都唔係話想同烏克蘭有啲咩坐低可以傾嘅。咁所以到此為止咧，川普可以話死心噶啦，就係、是、咁樣。所以佢就決定用啲新嘅方法。咁就呢個新嘅方法就係佢從一個外交嘅途徑變到咧係一個係制裁嘅途徑。佢喺10月22号咧就宣布對俄羅斯兩間最大嘅石油公司，一間叫做 Rosneft， 一間叫做 Lukoil， 兩間公司實施制裁。俄羅斯咧係全球第二大石油出口國，佢嘅能源咧就係佔咗成個國家嘅預算嘅三分之一，即係佢嘅收入嘅三分之一係嚟自能源嘅。咁而呢兩間公司咧，佢嘅係佔俄羅斯石油產量嘅一半，好犀利啊！即係你制裁咗呢兩間公司，就幾乎都癱瘓咗佢嘅。其實以前啊，拜登咧，佢係對俄羅斯第三同埋第四大石油公司咧，已經係實施咗制裁噶啦。但係當時嚟講咧，佢又怕呢個全球嘅油價飆升，所以就一直唔敢去對俄羅斯呢第一同第二大嘅石油公司實施制裁。咁而家川普就補埋啦，即係1、2、3、4大嘅石油公司全部都制裁曬啦，全部上曬咧美國嘅黑名單。咁俄羅斯而家嚟講，當然就有選擇啦嚇，你一係就係死頂啦，可以咁講啦，保持原有嘅立場，咁咧就偷偷地希望咧中國啊、印度啊繼續去買，繼續資助莫斯科。 咁而家因為係四中全會已經開完啦，四中全會開完之後，成個中共會唔會對俄羅斯仍然係採用同樣嘅政策，係對美國係採取一啲極反美嘅政策，都未知住。啊，習近平嘅權雖然今次表面上係完全好似冇喐到佢，但係係咪真係咁樣呢？我哋仲要睇睇。咁呢個第一部分，佢仲係靠中共靠印度。第二個咧就係、是真係冇辦法忍受啦，即係嗰個經濟情況差得好緊要啦。咁佢就終於跪低同阿川普坐低傾。而家就係川普希望係有咁樣嘅情況出現，所以今次係一個好大嘅策略嘅轉移，就係、是、從外交嘅調停轉向呢個經濟嘅圍堵。咁因為係關乎石油啊、天然氣啊呢啲都係同全球嘅能源格局有關係嘅，所以就唔會話淨係咁簡單影響咗俄羅斯啊，或者係中共，或者係印度，對全球嘅石油供應各方面咧都會有一個改變嘅。咁因為石油係俄羅斯嘅經濟命脈，所以對俄烏嘅局勢嘅走向亦都會有影響嘅。咁就今次嘅制裁嘅消息一出咧，就全球油價咧，即係喺星期四咧就大概上漲咗5%。不過咧 ，BBC 咧就佢援引咗一個專家，佢叫 Stuart Rollo， 佢就話呢種嘅漲勢咧都係即係暫時嘅啫。佢話除非美國係針對航運同埋金融領域對俄羅斯有更加大嘅制裁。或者是刺激制裁，即是刺激制裁就是針對中共和印度啦。否則的話呢，全球油價呢是不會受到影響，這個只是片面的衝擊，就是這樣。
制裁俄羅斯呢，歐美如果是同時制裁的話當然是最好了，是不是？因為長期以來呢，歐洲都還在買這個俄羅斯的能源。那歐洲這一次有沒有動作呢？
欧洲都有动作。首先英国呢就一个礼拜前已经对俄罗斯石油公司，即是这两间的第一、第二大的石油公司就实施了制裁。咁呢欧盟呢亦正式呢就通过了制裁俄罗斯的另外一个方案。咁佢首次呢就是即是禁止纳入了一个措施，这个措施都几犀利啊，就是唔再进口俄罗斯嘅液化天然气，咁呢一个咧就应该系2026年咧就要全面实施噶啦。咁另外亦都将两间中国嘅炼油厂列入制裁名单。咁咧就欧盟咧佢就会针对俄罗斯嘅石油天然气啊，同埋一个好重要就系所谓嘅影子邮轮船队咧，同埋金融部门咧作出制裁嘅。咁佢哋除咗喺即系石油啊、天然氣方面有動作之外咧，佢亦都係即係制裁咗一啲嘅其他嘅中國企業啊，有啲係喺香港，有啲係巴拉圭，有啲就係喺其他國家。咁有亦都有三間印度嘅公司，有亦有啲銀行，即係話佢哋咧就協助俄羅斯咧就生產無人機之類嘅呢啲咁樣嘅一啲機器啊、戰爭機器，佢提供零部件啊之類嘅。咁啊，講翻就石化天然氣嚟講咧，頭先講到2026年之前咧，就要全部停止唔准用噶啦，即係成個歐盟唔准用噶啦。咁啊，就比原定佢定嘅係提前咗1年。咁所謂嘅影子遊輪艦隊咧，即係俄羅斯就係有差唔多1400艘咁多呢啲影子艦隊，偷偷咁樣係去出口原油。利用呢啲油輪咧，將啲油咧就運出去嘅。咁啊，馬克龍咧，法國總統馬克龍就話：佢話呢，你唔好睇低呢啲嘅油輪嚇，呢個油輪唔係我哋去 cruise 嗰啲油輪，係真係裝油嗰啲油輪啦。佢係會為俄羅斯帶嚟超過300億歐元嘅收益，相當於即係俄烏戰爭經費嘅30%到40%。即係如果你係打擊咗呢啲嘅油輪咧，或者是絕大部分啦，起碼咁俄羅斯嗰個戰爭嘅能力就差好遠㗎啦。所以而家嚟講，即係都唔係話淨係唔入佢嗰啲油咁簡單，仲要打擊佢用呢啲咁樣嘅影子油輪咧，就偷偷地出口啲石油，就係用呢啲嘅包抄嘅方式。 咁當然即係美國自己做就都重要啦，但係有歐洲配合咧，同住英國亦都配合咧，咁就嗰個力量啊，梗係更加大一啲啦。
除咗歐洲買呢個俄羅斯嘅能源之外啦，印度啊、中國啊都係其實買非常之多嘅呢一個俄羅斯能源嘅嚇，尤其呢兩個國家咧，其實係好大量嘅。咁而家美國方面有冇咩動作啊？
即係大家都知道，而家美國嚟講對印度就有施加咗好大嘅壓力啦。佢因為印度買俄羅斯嘅石油，就將印度輸美產品嘅關稅咧提高到50%咁高嚇。咁啊，對印度嘅經濟就即係個影響好大。不過印度都唔爭得㗎啦。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咧，印度每年從俄羅斯進口嘅原油金額咧大概係$10亿左右。咁自從戰爭開始之後咧，印度嘅進口量咧就係飆升得好緊要。咁根據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處個嗰個數據咧，2022年咧就已經到達咗$255亿，2023年咧就去咗$486亿，2024年咧達到$527亿，即係多咗成50几倍。真係好離譜，即係差唔多係發呢個戰爭財。咁當然，即係印度要買係因為俄羅斯打好多折扣啦，佢啲石油一定要出，佢一定要有啲收入。咁印度肯同佢大宗咁買，咁佢當然佢哋嘅經濟有咗一啲保障啦。但係即係印度明知道俄羅斯係用呢啲錢嚟打仗嘅，仲係搏命咁買，而且用咁樣即係幾何級數咁嘅方式去買，我覺得係真係你發呢個戰爭財真係係好冇道義嘅。咁咧就喺2025年嘅前9个月啦，佢係即係對俄羅斯石油嘅每一日嘅購買量咧高達190万桶，就佔咗俄羅斯石油總出口量嘅40%。咁即係有佢包，俄羅斯都唔使驚㗎。甚至有啲嘅即係瑞銀嘅分析師都話咧，今次咧即係個制裁對俄羅斯會唔會有啲嘅效應咧，就要睇印度方面啦，當然亦都睇中共啦，呢兩方面嘅反應啦。咁咧亦都睇睇俄羅斯會唔會係即係美國針對咗印度同中共之後咧，佢可以揾到新嘅買家。而家揾新嘅買家咧就難好多噶啦。咁啊，美國即係方面咧，阿總統川普就話佢喺10月21日話佢已經同啊莫迪就傾過啦，莫迪已經同意減少印度從俄羅斯進口石油。咁咧就至於係減少幾多就唔知。咁就又不過知道嘅，目前知道嘅就係印度最大嘅私人煉油企業，佢叫做 Reliance Industries 咧，已經計劃就係削減甚至暫停購買俄國嘅原油。咁喺呢方面，川普會不停加碼，不停咁樣踩制咁樣去控制呢個印度，因為即係如果你控制得到佢嘅話，即係莫斯科嘅收入就真係減半嘅。咁啊，中共方面咧就係佢俄羅斯出口到中國嘅產油咧，佔佢嘅總量嘅47%。即係呢兩家加埋就差唔多佔咗俄羅斯嘅80-90% 嘅啦，冇咗佢兩個咧，就俄羅斯乜都唔係，佢嗰啲零零碎碎啲可能就賣俾歐洲啊咁樣。咁即係所以而家就係阿川普好大決心，就要將呢兩個金主，即係去提供資源、金融即係錢方面嘅呢兩個主要嘅國家咧，就要將佢壓落嚟先。如果壓唔住咧，就冇辦法；如果壓得住咧，對俄羅斯咧就好大影響嘅。咁但係即係根據而家得到嘅消息咧，就係中共咧佢嘅國有嘅石油公司咧，即係中國石油啦、中石化啦、中海油啦，同埋振華石油咧，就係短期內咧都會係停止購買俄羅斯嘅海運石油。咁呢一個咁樣嘅表態咧，就亦都俾一啲人咧好敏感咁覺得，好似中共而家嗰個姿態係比較軟化咗好多。咁係咪受四中全會之後嘅整個嘅中共嘅方向影響？唔知住。但係 即以前嚟講，習近平係企得好硬嘅，而家嚟講，佢哋呢四個國有石油公司都願意去停止購買，唔係減少，係停止購買，就表示咗佢哋可能嗰個姿態咧，就係即係軟咗啲。不過佢哋唔軟都唔得，因為如果中國同印度唔配合嘅話咧，美國就真係會考慮實施二級制裁。咁呢個二級制裁一出嘅話咧，就好慘噶啦嚇。咁佢就真係可能會對中共同印度嗰個關稅係高得好緊要噶。咁就而家呢個中共同印度嘅買家就冇辦法同俄羅斯買咁多啦，起碼唔買到咁多啦，唔好似前咁多啦。咁佢哋大概咧就當然就係會同向中東啊、非洲啊、拉丁美洲啊呢啲即係呢啲國家去買，委內瑞拉啊呢啲咁嘅國家去買。咁當然就價錢貴嘅貴一啲嘅啦。咁所以頭先我哋講咗整個石油嗰個全球嘅供應啊，全球嗰、那個嘅格局係會有啲改變嘅。咁我哋呢啲以後我哋再講啦。
喺呢度再次提醒大家，越講越有理呢個節目咧，會喺下個星期直接平移過去，希望之星另外一個頻道叫越精彩嘅。咁越講越有理過去之後咧，都係一心五出節目，但係係直播節目。是东部时间的九点早上，亦即是香港的时间呢晚黑九点的。咁当然过咗十一月份之后呢，香港时间将会变成咗十点的啦，因为是下令时下，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当然在 TV 呢个频道呢，大家唔使离开的，因为我哋两边嘅节目呢嘅风格系唔同的，所以两边订阅两边睇，多谢大家。上个星期呢就川普喺白宫呢同泽连斯基见一面啦，咁呢个战斧导弹咧就攞唔到啦，咁俾啲媒体形容到话呢一个会议咧就相当之紧张咁，但系而家睇到咗阿 Trump 咧就对俄罗斯开始实行呢个经济制裁啦吓，咁呢个咁嘅动作咧，乌克兰有啲咩睇法咧？你认为
嗰个战斧导弹咧？川普嘅解释就话佢唔系咁容易用嘅，佢又系佢一定要有一啲。一個很特別的，即係一個地方，它的設施是很足夠，才可以發射這個戰斧導彈。如果要訓練烏克蘭要去用的話，要差不多要需要一年的時間，所以就是遠火救不到近水了。是為了這個原因，它不願意將這個戰斧導彈就是供給給這個烏克蘭。這一點呢就是北約的主席呢都是同意的。咁佢都覺得係暫時講可能唔係咁適合，咁所以呢度或者我哋有啲嘅解釋啦，係嘛？我就覺得啊，川普就唔係容易講大話嘅人，佢有時可能會亂講嘢，佢一陣間講東講西，但佢講出嚟都唔一定係即係唔一定係大話，佢而且佢係唔需要，佢唔覺得佢自己需要用啲咩藉口嘅，所以我覺得呢個戰斧導彈唔供應俾烏克蘭，可能亦都係真係覺得唔係咁實際，就係、是、咁樣。咁但係咧，就泽连斯基對於今次嘅制裁，當然係非常之感謝啦嚇。佢係喺呢個布魯塞爾，即係喺呢個歐洲理事會舉行咗之後，就發表咗講話咁。咁佢除咗講呢樣嘢之外，亦都講咗咧，就係話烏克蘭喺軍事技術上咧有好多個突破。佢話而家佢哋生產嘅遠程導彈咧，個射程已經能達到3000公里。即是可以说覆盖了俄罗斯的腹地，它的射程的范围真的很远的。所以这一点来讲也都引证了我们以前讲过，即是在三四年里面，不知大家不知道不经不觉，大家就没说很留意，成日觉得乌克兰要去求人，但现在经过它已经慢慢发展成一个军事的强国，就是因为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之下，你叫人幫冇人幫，好似拜登嗰陣時乜都唔肯，係嘛？好多嘢都冇氣唔俾啦。咁係川普都唔容易啦，歐盟亦都係好多時候得個講字啦。喺咁艱難嘅情況之下，烏克蘭的起心肝自己嚟就係、是、咁樣。咁就另外佢亦都講咗咧，就係、是、話希望咧，就係、是、歐洲可以用凍結咗嘅俄羅斯資產嚟支持烏克蘭嘅國防生產。咁呢件事咧，就歐盟領導人喺度諗緊嘅。 咁就俄羅斯中央銀行喺歐盟嘅資產咧，喺2022年嘅時候咧就被凍結啦，因為佢入侵烏克蘭就被凍結。咁大部分嘅資金就放喺比利時，咁就總額咧大概係2100亿欧元，咁每一年咧大概可以生產到15亿到20亿欧元嘅利息。咁就遲遲唔動用咧，就係因為比利時唔係好滯，因為點解佢話我而家可以攞出嚟，但到時真係有人殺償，譬如唔知啦，好多年之後，若干年之後，俄羅斯行翻轉頭去殺償嘅時候，咁邊個負責咧？邊個要賠翻俾佢咧？你好難講過呢啲嘢。咁啊，比利時話到時如果由我哋嚟賠，咁我哋咪好慘。咁所以而家咧就歐盟可能會立法。就講到將來嚟講，如果有咁嘅情況咧，係大家都要攤分嘅咁。咁另外咧就係阿呂特同阿川普咧，亦都討論咗咧就會有一個所謂嘅12点和平計劃，咁啊類似中東嗰個20点和平計劃啦。啊，內容大家大概就唔知啦。咁但係即係就呢一點嚟講咧，就係、是、歐盟同埋北約同川普佢哋嘅立場係一致嘅。咁就最基本嚟講，就係希望喺而家馬上停火，咁就係乜都冇講住，先停咗火線。咁呢樣嘢大家係一致嘅。
嗱，咁喺制裁俄羅斯之餘啦，咁阿川普嘅中東之行啦，將會喺呢、這個即係星期日咧就正式去啦嚇。咁啊，係佢第二任咧第一次去亞洲之行啦。咁佢去之前咧，亦都好明確講到咗啦，將會同阿習近平咧去傾呢一個關於。購買俄羅斯原油嘅呢件事嘅，你點睇川普呢次亞洲之行咧？
係啊，佢亞洲之行咧，去六日啦，24号開始啦嚇，咁佢會馬來西亞嘅首相，同埋咧就日本嘅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啊，呢個好重要嚇，高市早苗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咁以後我哋有機會講佢。咁就係10月30号咧，就喺韓國同阿習近平咧舉行嘅所謂嘅會面啦。但是很奇怪呢，就中共呢到而家都冇正式讲出習近平会见川普。咁究竟習近平会唔会出席呢，都冇宣布到，暂时嚟讲到而家嚟讲。咁好奇怪。咁再加上就係中方喺首爾前一排咪订咗400多间房嘅一间大酒店嘅。咁居然呢突然间呢就取消晒嘅。即係呢個預訂嘅酒店，咁大家都覺得究竟你嚟唔嚟？你係怕啲乜嘢嘢？有人話佢係怕韓國民眾去抗議佢，因為而家韓國嘅反共情緒係好高漲。咁啊係點冇人知嚇，咁所以我哋睇睇啦。但係我覺得如果川普講得出，白宮發言人都出嚟講咗，應該呢件事都冇乜走雞噶啦。咁佢哋咧就係講咧就話佢哋會同習近平咧就講芬太尼，嗱每一日都唔同。前一排啊，川普講咧就係講大豆啊，咁啊其他啲咧就我覺得就一定會係講噶啦，譬如即係嗰個俄羅斯購買石油啊、俄烏戰爭啊、稀土啊，呢啲嘢就一定講噶啦。咁但突然間咧係將嗰個議題發到去芬太尼嗰度嚇。咁呢度咧，我哋令到我哋感覺到咧，即係美國而家去圍剿呢個中共咧，有一個新嘅方向。大家即係前一排就聽到美國司法部咧，就話有一個叫陳志咁嘅人，佢係創辦咗跨國公司太子集團嘅。咁呢個人咧喺30几个国家咧都有設有分部。佢外表咧就話係從事房地產同埋金融事務。但其實咧係一個全球嘅網絡詐騙集團嘅阿頭嚟嘅，佢主導嘅係亞洲最大嘅犯罪集團。咁咧就加拿大華裔作家盛雪咧，最近又爆料就話呢一個陳氏咧，其實係幫中共福建幫同埋呢一個習近平嘅家族洗錢，一個重要人物。即係呢個電信詐騙咧，只不過係佢個副業。咁啊，即係司法部去捉呢個人係其實係好奇怪嘅。即係以前都早就知噶啦，係嘛？點解呢個人佢活躍喺東南亞主要啦嚇，喺亞洲啦？點解美國要勞師動眾咧？所以我哋睇出一個方向，就係呢一個方向。就係、是、直指中共其實係全球嘅詐騙同埋運毒集團嘅首腦。 咁另外咧，就係、是、中國籍嘅大毒枭張志東咧，近日喺古巴落網。咁佢係被控告咧，就喺2016年開始咧，就係、是、主導一個跨國販毒網絡，將芬太尼、可卡因啲毒品從中國經墨西哥運往美國同歐洲。佢嘅金額係達到幾億美元咁多嘅。咁根據美國司法部嘅消息咧，張志東係代表中共同墨西哥兩大販毒集團嘅合作橋梁嚟嘅。咁所以呢件案亦都係大家即係好值得去睇下，佢會揭開中共其實深度咁參與咗全球毒品嗰、那個網絡啊呢一樣嘢嘅，佢係全球 trafficking 點樣去運呢啲運毒嘅，所以即係中共越揭就越多衰嘢，真係越揭就越知道呢個真係一個邪惡嘅國度嚟嘅。咁所以就佢同阿習近平呢件事即係會見呢件事，突然間芬太尼就採取咗個主導位置，唔知係咪同呢兩個人已經捉到呢兩個人有關嚇。咁至於呢、這、一個APEC 呢個峰會咧，到佢開嗰陣時候，我哋會繼續。
月精彩再見，拜拜。
希望之声，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梁振英是一带一路的头目。
唐人街
啊，梁振英今次就大祸临头啦！嗱、啊，网上就有人爆料，梁振英最近呢几年啊，响柬埔寨非常之活跃，仲得到柬埔寨当局两次颁发勋章俾佢。嗱、啊，网上爆得好清楚，仲话梁振英同太子行骗集团有关，仲系一带一路行骗集团嘅头等人物嚟嘅。
所以话咧，行得路都系遇着鬼。而家美国同埋英国两个国家联手就查到呢个太子集团，总共有140亿嘅美金比特币。话幕后嗰个主脑咧叫做陈志，牵涉到一个庞大嘅电诈帝国。全世界咁多个国家，几多人俾佢呃咗啊？陈志名下嘅公司已经被英国政府冻结咗佢喺伦敦嘅19间房产，计到佢嘅市值差唔多系1亿英镑啊！真系认真犀利咯。
嗱，美国政府嘅检察认为呢、这个就系杀猪盘嘅诈骗计划，全球已经俾佢呃咗几十亿美金。嗱，所谓嘅杀猪盘咧，即系话通过情感嘅控制，令到个受害人做出投资，然后呢就将佢银行账户嘅银码全部归零。
有啲俾佢呃晒成副身家，咪自寻短见咯，好阴质噶佢呢啲钱。
呢、这个太子集团呃咗啲钱就分布响全世界，特别响香港，佢就成立到20间公司，专门系洗黑钱嘅。在尖沙咀就設立了一個總部，金巴利道68號，正是那棟大廈已經價值30億，他用現金買的，但是他錢的來源從來沒有人去查。你說香港的監察系統為什麼不查呢？這麼多錢在港島太平山的山頂道另外一間豪宅價值是13億，又是用現錢買的，究竟呢个屋主姓乜名乜，住在边得，系冇办法查得到嘅。
冇乜理由查唔到嘅，你估攞1000多万去买嘢咩？讲亲都过几多个亿，香港政府好似无动于衷咁，究竟里面有咩原因咧？咪大家要谂下咯。
嗱，仲有啊，呢、这个咁嘅太子集团啊，认真犀利啊！喺香港仲有两间上市公司，一间就系太子集团控股。另一间就是 BVI 公司。其实美国已经起诉和制裁太子集团的了，有什么理由他在香港的两间公司还在运行呢？没有理由香港政府不知道的嘛。他的总金额啊，涉及到150亿啊，不是小事啊。
现在在全球有关陈志明下的公司 各国政府已经严厉停止佢嘅运作。跟住喺柬埔寨太子银行啊，引起咗民众嘅疯狂挤提。由于提款嘅人数太多，银行就顶唔顺，所以喺柬埔寨好多分行都闩门。
哇，咁啊，好多人惊，用乜嘢攞唔到钱啊？
所以美国同埋英国政府发出强硬嘅声明，一定要制裁太子集团。嗱，当年瑞典当局查到陈志除咗喺香港买咗好多豪宅之外，仲喺五年之内以香港嘅公司控制咗全球最大嘅古巴雪茄商，五年之内就赚咗20亿港纸。而家瑞典嘅警方就查出嚟啦，原来陈志同澳门洗米华联手做呢单嘢嘅。咁而家美国政府就宣布陈志嘅罪名成立，全球联合通缉佢，罪名最低限度要坐40年监。另外喺台湾，陈志有9间公司喺度经营嘅，但系现时俾台湾政府全部禁止佢经营，要详细查佢嘅犯罪证据。
其实陈志呢个诈骗集团啊，喺全球就已经通晒天噶啦，但系唔听见香港有任何行动、啊，话继续运行紧添，咁离谱都有嘅，怪唔知系上海佬话啦。香港有乜理由会喐手啊？香港一查就牵涉埋大陆噶啦嘛，咁咪变咗一镬锁。
嗱，最近中国大陆有一个间谍叫做 Derek， 向澳洲政府申请政治庇护。佢向澳洲接受传媒嘅采访，佢就披露咗佢俾中国嘅国安安排佢去柬埔寨向陈志嘅公司做嘢。他说你不要看陈志以为他董事长就坐在办公室不出来啦，其实陈志是一个非常凶悍的刽子手，他当面吩咐所有的部下，一旦见到不服从命令的劳工马上要打，不要留情，但是不要将他打死，打死就变得没有价值了。特别是年轻的，他们身体还有很多值钱的东西。有一次Derek 就发现了陈志的手下贪污了一笔钱，陈志就叫 Derek 千祈就不要将这件事话给你上司听，如果不是就大镬的了。但是 Derek 本身就是做间谍的嘛，他就将这件事讲了给他的上司阿龙哥知道了。哇，龙哥听到这件事之后呢，就兴到飞起了。另外 Derek 就跟澳洲记者讲，他在柬埔寨的时间见到陈志亲自接待在中南海来的大陆公安高官，跟他们一起举行会议和活动。另外这个陈志在柬埔寨还有他的武装保卫队，另外他还有网上的军队专做诈骗工作。
讲到现在最盛行的这种电子诈骗，全世界有很多国家都有这种电子诈骗集团，但是我们现在在生活中经常接到的那些电子诈骗电话呢，有60%是来自这个太子集团的。
现在有报道就这样说，这个陈志所骗回来的钱啊，最终啊全部都是汇回去大陆中南海的。还有陈志这么多公司经营，所有公司的职员全部都由中国大陆安排的，那些职员很多都是间谍和特工。
怪不知有新闻说缅甸 KK 员那些头啊，全部都是大陆人来的，那真是惨了，中国人害回中国人。
怎止啊，还有很多是泰国、印度、孟加拉、越南、老挝、台湾、香港，全世界好多人都被他骗了。其实尔文姐你说这个缅北 KK 员啊，是小儿科来的，比起这个太子集团啊，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啊。
全世界有好多诈骗集团，他们都是中国大陆公安部啊、国安部啊、统战部啊出钱给他们建立基地的。那么同时他们派人来到办公室来做啲工作， 其实就是监视整个组织的运作。所以在办公室里面工作人呢就向外透露，他有一天发现陈志每一次分钱的时候都要向那些特别职员解释。照道理来讲，请回来的一般职员陈志无需要跟他们解释，那就说明这种特殊职员呢就是这个财团的股东啦。大家一旦知道陈志的钱是转到中国大陆中南海最高层那里，就明白为什么诈骗集团可以从银行赚钱几十万几百万。你知道的，中国大陆的银行有限制的嘛，你普通人想在银行拿几千元都要限制你的金额，但是诈骗集团就随便可以拿钱，因为他直通党中央的嘛。
其实这个陈志啊是很后生的，他在1987年福建莲江县出世，他中学都未读完他就走了出来开网吧，26岁就去了柬埔寨，27岁就成立太子集团。他经营银行、金融、旅游，到了2020年他在柬埔寨还拿了个公爵衔头，在2021年他还拿了史提夫国际商务大奖，还跟柬埔寨高层官员有深厚的联系，曾经担任过红心顾问，就是柬埔寨的首相来的。
嗱，大家可以想下，20多岁的后生仔，为什么可以爬到咁高，同咁多人有咁嘅关系？如果你冇后台，冇可能做到咁高。
而家有网上嘅消息仲话，每一日好多人接到嗰啲诈骗电话咧，都系陈志嘅诈骗公司做嘅。
佢呢间公司啊，有几千人专门坐喺嗰度打电话嘅，而且咧，佢哋有可以讲全世界50多种语言。佢睇你嘅名字就知道你系咩国家，系讲乜嘢话嘅。而且咧，佢哋买通咗全世界好多国家嘅电信公司资料，可以掌握你嘅电话号码、姓名、出生年月，全部知道晒。所以全世界每年有几十万人受骗上当。
嗱，我又睇到一个骗案，有一个做消防队嘅男人，你知啦，做消防员经常救火又好容易受伤噶嘛。有一次喺救火嘅过程中受咗伤，咁就提前退休。澳洲政府对呢一类人福利系非常之高嘅。无论他住几靓嘅屋都好啦，俾租金 15% 到 20% 就得㗎啦，其他剩低落嚟嘅租金政府就包晒。
喺澳洲攞福利真係全世界数一数二㗎啦。
好衰唔衰，呢个消防员啊寂寞嗰头，喺网上就识咗个女人，睇佢个相呢就生得唔错。
喂，睇相好难㗎喎，阿乌坡都变靓女㗎喎。
哎呀，尔文姐，你唔好嘈住。
咁跟住点呢？
于是乎，咁就喺电话里面呢，就佢哋互相之间就诉尽心中情啦。嗱，过咗冇几耐呢，消防队员呢就叫做老公啦。咁就俾人哋叫到老公，哇，听到呢就好嗒糖啊。过咗2个多月，呢、这个男人呢就生日，呢、这个女人呢就话，我而家寄少少钱俾你，喺空中贺你生日。点知过咗2日，个男人嘅账户呢就多咗1000澳币。点知过咗2个星期，突然间发现个户口冇晒钱嘅，再打电话俾个女人，鬼影都唔见，失踪晒啦。个男人个户口有30多万㗎嘛，一生嘅积蓄全部冇晒。
嗰啲骗徒就系要你户口个 number， 佢一过钱俾佢嘅时候咧，攞晒啲资料噶啦，所以佢就用佢嗰啲方法喺你个户口度攞晒啲钱出嚟。所以千祈就唔好咁容易俾户口 number 人咯，一个唔觉意啊，真系户口清零咁就惨咯。另外千祈就唔好贪，又话咩政府部门俾多啲钱你啊，一阵又话银行啊唔记得咗。 啊，你另外有笔钱要入翻俾你啊，呢啲全部都好多系假噶。最好有咩事咧，就直接亲上银行问，千祈唔好贪啊，贪至得个贫。唐人街粤语见闻，太子行骗集团系中共嘅一个分部。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胡椒粉、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同埋订阅。如果有任何睇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嘅支持。
下面请听《国际风云》。
于片场崩溃画面曝光，杜强现身法会，孙德荣出意外。红色海啸揭露中共不战而胜的超限战全局。避免冲击，疾守后落台，快女坐潮，军队垂帘听政。菲律宾揭露中共战略奏效，官员示警台湾，准备打持久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0月25号。在节目开始之前，提提未订阅的朋友，打开小铃铛订阅我们的频道。烟雾龙事件随住时间的流逝，渐渐揭开了中共政权的极端罪恶。有人说中共将人变成鬼，通过于朦胧这个案件，更加让世人看到真正是将地狱极致地在人间再现。日前有网友找到于朦胧在片场哭到崩溃的画面，在拍戏结束后大家都准备收场，而于朦胧穿着戏服踎起地上埋头哭泣不成声，当时的导演和剧组人员都关心过来安慰他，还以为他入戏太深，可能是因为被雪藏了3年，终于可以演戏了，喜极而泣。有网友表示，没人知道他为什么哭到无法收回情绪，因为他只想活下去。有网友找到2018年4月14号于朦胧的一篇旧文，被粉丝在社群媒体转发。他写到，三观不同的人是没办法做朋友的，就好像我说大海好靓，你话大海浸死咗好多人，我用心对你，你就用心机对我。呢篇贴文可能暗指某位心怀鬼胎嘅朋友曾深深伤害过佢。有网友揾出佢喺中学时期，经纪人杜强同周品就已经被安排到喺佢身边做同学，怂恿佢去北京参加比赛，然后一步一步走入魔窟。此外，刚刚被找到隐藏最新的凶犯，于朦胧身边的所谓女友，出卖于朦胧的陷阴，据讲她是程青松的闺蜜，宋依莹的双胞姊妹，就是她将手指事件透露给凶手，惹来于朦胧的杀身之祸。之前被网友找到于朦胧带着自己的狗狗福利，于朦胧抱着狗狗在楼梯间逃跑，身上被装了摄影镜头，后面有人发出追赶和嬉笑的声音围堵他。最后的镜头里面出现一个黑衣人影堵住门口，有人对比这个人正是高泰宇，而后镜头马上调转方向，自此结束。高泰宇此前一直都声称自己未参与，他的抖音账号也一直是开放状态，现在不停有人拿相片质问他，他选择关闭评论区晒所有的质问。目前被网友找出的证据越来越多，有人将宋依人在饭店一角拿住手机对住一个人，他是指于朦胧一直都在反抗。这个画面台上的水杯清晰地映出混乱的画面，画面清晰地显示一群人围住于朦胧，5个女的2个男的，他跪在地上手臂反绑，一个长发女人似乎用拳头击打于朦胧的头部。另外网友表示，他曾搜索到阳光上东小区那日不单止是于被害，还有1至3个女生想救他的目击者亦都被害。网友讨论分析认为， 之前录到大叫冤门龙的女星可能亦都是受害者。听讲话有一个女生目击者要报警，小姨叫佢唔好管佢，快啲走。后来就冇睇到有人喺度讨论啦。有网友仲揾到后来一群人抬住担架嘅影片画面，确实旁边仲瞓住一个被绑嘅。由此有网友联想到，隔日发现嗰个社区嘅居民可能亦悄然无声被害啦。所以唐山事件嗰对情侣之所以被害，就是因为目击一群坏人正喺度一起打死个女孩。此外，网上传出疑似冤门龙表哥发影片称冤门龙是含冤离世的，希望网友继续发声。
我弟弟是冤死的，我恳求广大网友持续发声，为他讨个公道。
另外有网友爆料，杜强疑似出现在孙德荣为冤门龙办的法会现场上。这两天看到孙德荣出现意外，他从凳上跌下来，爬不起身，跌了两次，左腰腰酸背痛。有网友呼吁请台湾同袍保护好孙老师，场内的朋友好担心。目前为于梦龙发声的浪潮持续燃烧，在海外一栋大楼屏幕上出现了于梦龙的影像。全美声援于梦龙活动已经走入了大学，开启了美国大学声援于梦龙的新篇。中共新开的国台办账号成了网友为于梦龙申冤与抗争的场所，每一个贴文的评论区都充斥着网友的质问和讽刺。在节目《追光吧哥哥》中，相识的于梦龙好友刘维去台湾看朋友，着同于梦龙生前的同款衣服，虽然什么都没说，但是寓意很明显了。制片人方超被采访，他对于网友抵制芒果超媒发出严重的抗议，网友纷纷回敬他，就是不看，你吹啊，抵制不看。有网友表示，于梦龙失去的是一条人命，大家要坚持抵制。我连短剧 App 番茄和红果都卸载了，番茄和红果是恶人的产业。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市场消息，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销售一空，这个充分反映了市场对产品的效果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很重要，目前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库存仍然可以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令你的健康管理从容不迫。美国华府风险咨询公司 Blackhawk Partners 黑色行动合作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国家安全、反间谍和战略风险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艾西弗莱明今日接受本台采访，介绍了他的新书《红色海啸：悄无声息跌去你自由的风暴》。书入面从多方面多角度揭露了中共的超限战。弗莱明说，1999年两位中国空军上校写了一本书《超限战》，他们列出了几种计划用来对付美国和西方的无限制战争方法，旨在从内部削弱对方而不必开战，不战而胜，这个是他们所说的超限战的核心。超限战可能有150种或更多不同的方法来削弱敌人。习近平实际上引用过，并明确表示将会用一切武器来对付西方，因为中国共产党一直都有一个宿敌，这个宿敌就是美国，自由的美国和自由本身不能被允许存在，因为它会使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失效失准，所以这个是一种游水不相容的关系。中共的原话是这样的，我们必须生存，你们必须毁灭。西方终于开始觉醒，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被中共玩弄了，只有一个中国，而且完全是由中共控制，有很多优秀的中国人被卷入了一个非常黑暗的极权政权中共。如果这些中国人知道什么是自由，自由是怎样样的，他们一定会享受自由。年长的中国人都希望回到中共变得高度极权之前的自由状态。超限战的其他方法包括毒品战，比如芬太尼，派芬太尼， 扎拉西酮等，甚至仲有一啲电子烟产品，呢啲既会上瘾，又具有致癌性。除此之外，仲包括通过抖音同媒体提供嘅多巴胺刺激，亦都可以算系一种毒品。因此，呢啲系用嚟从内部削弱敌人嘅毒品战争，呢个非常严重。佢唔单止害咗好多美国人，亦都害咗好多加拿大人、墨西哥人同世界各地嘅人。所以毒品战争可能是最严重的，其次是认知战，即是思想战。他们试图用共产主义价值观代替西方传统的价值观，这个是他们削弱西方年轻人头脑，替换其他价值观的尝试，等年轻人对自己的国家产生仇恨，将美国人描绘成黑暗邪恶，将我们称为白猪。所以问题是，美国人为什么要投资中国或购买中国的商品？这个就是他们对美国、对美国人、对西方的真实看法。这个是共产政权追求对中国以外世界的全面控制与掌控。认知战还会导致抑郁、焦虑、伤害自己等等。所以认知战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接下来是网络战，包括窃取数据、知识产权、商业机密，他们不会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竞争，而是通过窃取、研发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所需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他们不需要为创新付出时间或投资，可以复制产品，以远低于原公司成本的价格销售给全世界。这样他们就将钱从美国和西方经济中抽走，建立共产经济，这就和美国与西方处于完全对抗状态。这个就是无限制战争，它是一整套削弱敌人的方法或策略，即是削弱美国及所有西方国家的意志，等他们准备被极权共产政权接管。弗莱明表示，本书中的内容 100% 是基于情报，基于事实，经过全球专家深入研究。他经营一家反情报公司，并且已经运营反情报15年，因此有证据证明在政府内部和各公司中的实际情况，有中共的证据、中共解放军的证据、各类事件的证据。所以这本书是基于情报而非观点，所有内容都将在书里面展现。听日我们会继续报道中共超限战的更多细节。四中全会刚刚结束，对于人事变动外界众说纷纭。知名民主人士、时事评论家唐柏桥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有两种猜测，一种是习近平大权在握，亲信入面有人叛变，有小动作，于是习进行了反击，处罚了自己人。另一种讲法是张又侠等对手打落了习近平的亲信，而唐伯桥比较认同后者。他认为主要原因是这次大会中央委员缺席的人数是中共建政以来应该是最罕见的一次，甚至远超文革时期。如果习近平大权在握，不会有那么多人缺席。这些缺席人只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因病，一个是已经被整肃。就算个别人因为严重的病情，起码都仲有20位遭整肃，因为他们不可能不参加这个所谓重大的中央全会。这个整肃规模可能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一次，而在任上将被整肃在历史上好像只有一个。以前的瑞才厚、郭伯雄都是已经退落来之后被调查的。此外，被打落去的中央委员9个空位没有按照惯例排名顺序顶上。唐伯桥认为被跳过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已经出了事了，只是中共可能考虑到社会冲击太大会分批公布。还有人认为习近平在任可能对加速解体中共更有利，唐伯桥表示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表示，当一个政权很邪恶的时候，我们就要反对他，不可能因为他邪恶解体就更快，我们就希望他更邪恶。这种讲法有些为对方开脱的嫌疑，作为一种讽刺的讲法还可以，但作为政权判断不成立。比如金正恩，他够极权够邪恶，但政权仍然很稳固， 所以腐败极权并不一定是导致政权快速垮台。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这种政府非常集权非常腐败，对老百姓来讲是灾难，所以这样的政权早一点结束才是好事。另外唐伯桥透露，根据得到的信息，习近平现在基本上是被架空了，权力不稳，至于能拖到几时，可能好像华国锋一样被邓小平架空了一段时间才正式落台，但习一定会落台，这个基本是定局。唐伯桥说，从美国这边得到的信息亦都是如此。唐伯桥还表示，如果习近平有一天真的落台，亦都会有文官来顶替他的位置，比如推出所谓的改革派、团派或者太子党，即使军队掌握实权，亦都只会推出傀儡，不会自己登场，就似当年邓小平掌军权，让胡耀邦、赵紫阳当书记。中共有自己的一套作风，唐伯桥认为中共的整个政局很快就会有分晓，中共体制已经腐烂到一定程度，处于崩溃边缘，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大家应该看得更远一点，不是只看到哪一派上哪一派落。近年南海冲突频繁，菲律宾选择以揭露中共行径的方式反制北京，在揭露战略后，美国等盟国纷纷发声力挺，同时他建议台湾面对中共的侵扰必须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这场由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线上座谈，以对抗中共灰色地带战略为主题，塔瑞耶拉受邀分享菲律宾揭露战略的具体做法和成果。塔瑞耶拉表示，为落实这个政策，首先必须凝聚国内共识，然而过去菲律宾社会对南海的情势知之甚少，而且被大量假消息与错误资讯误导，政府因此选择主动揭露真相，让民众了解中共在南海的行径，这个成为唤醒爱国意识以支持政府的重要关键。他指出，在2023年的2月，菲律宾首次公开对菲国海防船使用军用级激光的画面，国内舆论出现剧烈变化。根据最新的民调，94% 的菲律宾民众支持政府继续揭露中共的非法行为。塔若耶拉表示，几年前中共就好像《哈利波特》入面的伏地魔，是不可以被讲出名字的存在。过去各国仅对南海事件表达关切，都不敢明言中共是挑衅者。而今随着菲律宾持续揭露北京的威胁与侵略行为，美国及其他重视国际法的国家纷纷公开谴责中共的违法、霸凌非渔民，并危及贫民安全。他强调，揭露战略最大的成效在于打破模糊地带。他说，我们向全世界证明，违反国际规则的行为不存在灰色地带，只有赤裸裸的违法。他提醒，中共擅长利用灰色地带战术以宣传战，经常藉此挑衅制造对立，甚至反过来指控是他国挑衅。台湾应该好像菲律宾一样，做好长期竞争的准备，面对压力要保持冷静与专业。这场对抗是一个持久战。他同时引用大西洋理事会最新报告指出，当中共军机扰台时，台湾不必每次都派战机升空应对，亦可采取其他监控以外交手段，以避免军力过度消耗。泰瑞耶拉最后表示，菲律宾的经验证明，揭露真相比沉默更有力量，唯有让世界看到中共在南海的行为，才可以赢得国内外的支持，并在长期竞争中稳住立场。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收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我们的节目。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